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又是一个白色的主日，银装素裹。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的 worship team，我们的敬拜诗歌团队，他们辛劳的服侍。上一周呢，我们的信息是站稳了啊，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浊流啊、污垢在冲击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然后我们特别提到，圣灵要给我们一个智慧啊、识辨的心，那知道人类的根本问题，那就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导致人心灵的昏昧、昏暗。结果产生了许多邪恶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得更深。所以只有跟神连结了，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你才看到一个善美的行为。那第二点，我们讲到，你望天要看地，你要学会从神的宝座来看一切。好，万邦万国在神的眼中，就像天平上的一点灰尘，就像水桶里的一滴水。那这滴水，这一粒灰尘，不能成为你安心立命的根基。当你把整个身心放在这一滴水、一点灰尘上的时候，你心中根本就没有平安。外面发生什么，你的心就发生什么，外面摇摆不动。你的心里头就波涛汹涌，你的心中不会有平安。所以，基督让我们要学会望天，从神的眼光看一切，在他的主权之下。那看地呢？神对他的子民有要求，神希望他的子民活在这个世界，不同于世人。你寻求圣洁，你凡事上对得起主，而凡事讨神的喜悦。然后第三点，我们讲到，你信心要扎根稳固，你不可少的，你不能离开神，你必须要学会祷告，亲近他，他必亲近你。今天呢，我们就是讲到24节，要往下面讲啊。他在保罗在这儿开始来介绍自己，他的在基督里头，他有一样的身份，他不但是使徒，他还有什么身份呢？那这个经文是非常的宝贵，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讲前面的几节经文啊，24节、25节这样的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啊，很奇妙。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结欢乐。”你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吗？啊，为别人受苦还觉得欢乐，这是一个非常充满自我的这么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啊，人自我越来越膨胀，没有人想到别人，对吗？所以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他受苦的时候呢，他觉得欢乐啊！你看到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样式。你今天是上帝的子民，你的生活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你们是指哥罗西人，是教会啊，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哇，这句话不得了！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有缺欠吗？你能补吗？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是第二次在提到教会的执事了。如果你读23节，那儿保罗说我成了福音的执事，这儿做教会的执事。在我们读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已经出现三次“执事”这个字了，基督的执事。福音的指示，教会的指示，那要把神的道理传到全备，神照他做教会的指示，要把神的道理传到全备。26节，这道理就是在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要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激烈中心。所以保罗是在讲圣灵在我的里头，神呼召我成为子嗣，要传福音，用各种方式传福音，目的是什么？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同归于神。那保罗说，我被召做子嗣，我要补满身上的这个患难，基督身上的这个患难，为这个我受苦，但是我心中很欢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灵要对我们讲的话语。今天正好是圣餐主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受苦，这个执事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生命和气息，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仍然在线上敬拜。我们受召就是为了敬拜你。父啊，你统管万有，你创造万有，你伟绩万有，万有都在你的里面，宇宙都在你的里面，整个万有要归向你。谢谢你基督你的血赎买我们，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你给我们永恒，你给我们荣耀，你给我们国度，你给我们永远不衰竭的生命。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接近我们的心，你开我们心窍，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学会敬拜你，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享受你，享受你荣耀的同在，享受你的话语，享受你圣灵对我们生命的触摸。你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变成不一样的人，你让我们天天心日日心，生命日夜被你更新。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是受难的爱啊。我们看下面一张 slide 啊，这叫受难的爱。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哎，这里面是讲两件事，一个是受难，一个是爱。我想我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喜欢要爱，我们不要苦难，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受的更多的苦，我们不需要有苦难，我们给孩子什么都给孩子吃，但有样东西我不让我们孩子去吃，那就是吃苦，对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苦也有爱，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向往爱的，对吗？无论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子，都渴望有爱，都希望有爱，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有爱，渴望被爱，对吗？一个人没有爱的人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人，对吗？但是我们有一个人希望我们需要有受难，对吧？我们尽量是逃避苦难，但是现在是把这个难、苦难跟这个爱放在一起，有一种爱叫受难的爱吗？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啊。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渴望爱，避免痛苦，但是有没有一种爱叫受难的爱呢？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我告诉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有苦难，有爱，但有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苦难跟爱是不能分离的，爱就是一种苦难。你看看下面一张 slide 上面讲，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我们中文翻成爱是恒久忍耐，其实你读它的原文，有的英文就翻成 love suffers long， 那就是说爱就是受难了。 love is suffering， 爱就是受难啊。有人说 no， 不会这么回事吧？怎么可能呢？对不对？爱就是爱，苦难就是苦难，爱跟苦难没有关系。然后但是圣经上说，你记得啊，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当你真正学会爱的时候，爱你就包含着苦难，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摆脱不了。这个爱跟苦难就像一个硬币一样，不能分开，对吗？一边是爱，一边是受难。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做母亲的，对吗？你十月怀胎的时候，你行走不方便，你吃饭恶心，对吗？睡觉 也不方便。可是你为什么愿意承受这种怀孕给你带来的不方便，或者这种苦痛呢？因为你爱，因为你爱，你愿意承受这种怀孕所带给你的这种苦痛。好，当你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开始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梦想的时候，哎，他开始跟你 fight back，啊，跟你顶嘴，甚至有的时候还背离你，离家出走，对吗？到一定年龄以后，你觉得你不可以跟那个男人交往，不可以跟那个女人交往，可是他不再听你的话，对吗？有的时候，一个孩子离家出走的时候，母亲是多么的伤痛，我就遇过这样的一些。社会上这样的人，对吗？就像圣经里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的里头那个父亲一样，他的孩子要背叛他，要离开家，要出走，父亲的心、母亲的心都碎了。可是母亲爱不爱他？父亲爱不爱他？当然爱他，仍然爱他，是吗？所以你爱他的时候，你就承受这种苦难，你就承受这种苦难。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啊。苦难跟爱是分不开的，就是因为爱，你才愿意承受这个苦难。但是苦难里头有爱，爱里头有伤痛，有苦难。你再想想看，你结婚之后，开始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觉得只有爱，我们永远不会受苦。但你结婚那一天，啊，牧师给你主持婚礼，啊，如果你在教会举行婚礼的话，哎。你要跟牧师一起来背诵这个婚约的那个誓言，对吧？无论是贫穷和富足，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疾病，哎，我们要携手，啊，牵手一生情，对吧？白头偕老，那这是爱的一种承诺。承诺里包含着什么？包含着苦难。意思就是说，你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你的福就是我的福，但是你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你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你的挣扎就是我的挣扎。就爱里包含着一种苦难，但是这个苦难仅仅是开始，对吗？等到你生活慢慢成长的时候，你就发现，爱一个人多不容易哦，对不对？你爱的是一个罪人，你嫁那位是罪人，他会伤你，对不对？让你伤痛。可是你不爱吗？你还继续爱下去。说爱跟伤痛是分不开的，爱跟痛苦是分不开的。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在天堂的里头。只有爱，完全的爱，圣洁的爱，没有痛苦。天堂里头没有苦难，天堂里没有伤痛。天堂里面只有纯洁的爱、圣洁的爱、完美的爱，那是天堂。那地狱里头呢？地狱里头一点爱都没有，一点温馨都没有，一点温暖都没有。那地狱里只是什么？只是痛苦，只是苦难。但是你现在活的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所以这个世界里头有爱有苦难，爱和苦难是分不开的。你选择爱，就是选择了一种苦痛。很多的时候，爱以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果你回想你过去的几十年的生活，有没有这个道理啊？你经营生活的一个秘诀，就是减少你家庭当中的那个苦，让爱增多。让爱胜过苦，那爱越多，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就是越是靠近天堂。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爱越来越少，你的苦越来越多，你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就越来越靠近地狱。那今天我们讲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对吗？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啊，在这个世界当中。那我们再看最清楚的，爱与苦难是一体的，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今天我们正好是圣餐主日，那刚才华峰长老给我们带这个薄饼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你看到基督的十字架，你看到两样东西，一样东西让你心灵非常的激动，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一种最纯洁的爱，他不在乎你是有什么样的德行，你有什么样的过去，啊，你有什么样的身份，他爱你，绝对的爱，这个爱是人家没有的，那是让人激动的爱，对吗？ 不管你长相，不管你性别，不管你什么样，他都爱你。可是下次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苦难，那种最残暴的苦难，最血腥的苦难，最无耻的苦难，对吗？哎，可是十字架既是爱的标记，哎，它也是苦难的标记。十字架就像硬币一样，你硬币看到苦难，你硬币看到爱，爱和苦难在十字架交融在一起。所以你看到圣经上讲的话啊，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承受苦难，他为爱而来，为爱而来，却在承受苦难。所以你看到基督，他就是爱，他就是上帝的爱来到这个世界，对吗？向我们展示神的爱。可是他进入世界那一天起，他受苦就开始了，他的苦难就开始了。你看看，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一个绝对无限的神，在时空之上的神，他结果进入了时空，他自己选择了对自己的限制。人都向往自由，对吗？可是基督选择的是不自由。他生在拉撒勒，他就不能同时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同时在船上，在船上就不能同时在岸上，对不对？这就是基督啊，这就是基督啊。他选择爱是什么？爱是选择一种痛苦。他来到这个有罪的世界这里头，他爱人，为了爱人，这个爱要通过痛苦的方式来显明出来。为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首先限制自己。你看，会在世界当中，你看看他会饥饿。有的时候啊，吃不饱，有的时候没有地方睡觉。人只没有整守自己，对吗？不但如此，这种苦难，人家不理解他，嘲笑他，辱骂他。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来告诉我们一个宇宙的真理，在这个最恶污染的世界的里头，爱必须透过苦难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你明白了这个真理，对过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是绝对关键的。你看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人骂他，有人嘲笑他，说拉撒勒还出什么好东西啊，拉撒勒出什么好东西啊，就像在纽约骂人一样，哦，你布鲁克林还出什么好东西啊，就是这意思，对吧？你在中国骂人的话啊，你说你是哪个旮旯里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这个意思，骂人的话啊，身在马槽里长在拉撒勒，别人家咒骂误解鞭打，最后的是这样。下面一句经文啊，这个下面一个 slide， 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让我们显明了。”你看，死跟爱是放在一起的。他十字架上的那个爱，透过死来表现出来。爱到什么程度？不是给你一栋房子，那简单对吗？给你国度，那很简单对吗？谁愿意别人去死啊？基督说，我把爱最高最高程度的爱展示给你们看，那最高程度的爱就是死了，除了死以外什么也不能再给你了，对吗？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基督的十字架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上帝那种纯洁的圣洁的爱，一方面看到那种圣洁的爱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定会受难的，因为罪人不了解上帝的心，罪人不懂得回报，罪人不懂得怎么回应上帝的爱，所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恶行来对待基督。所以一个圣洁的人，圣洁的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爱，因为爱而受难，他选择爱就是选择了苦难。你用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光来看看你的家人是不是这样，看看你的婚姻是不是这样，你不爱就没有痛苦，你爱就有痛苦，对吗？那人说啊，那我以后就不爱了，那是佛教，出来一个消极的、逃避的，你的心里面完全变成一个木头，心死了，对什么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就变人不成人了，对吗？但是这个世界圣徒的爱不一样，你的爱的里头像基督那样，这个爱是选择，我爱的时候我选择爱。同时你就记得你是选择一种苦痛，为什么？你当你嫁给你的先生，娶你的太太，你是选择了爱，对不对？可是当时你不知道你是选择了痛苦，对吗？可是这个爱里面有欢乐， 大家有痛苦吗？对吗？所以当你明白这个时候，哦，爱里面是包含了一种痛苦，在这个世界的里头，爱你包含了一种痛苦，那你就变得有智慧多了，不至于痛苦来的时候你就逃避逃避啊，我没有爱了。那爱里面本身就有痛苦，所以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长远的苦难，就这个意思。好，那我今天讲这么多，那你说，跟保罗今天讲的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呢？那这是我们要说的经文保罗今天在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子民生活的时候，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下段经文呢，下段 slide，保罗在讲一件事情呢。保罗说：“我为你们受难啊，我为你们受难，我心里很觉得快乐。”我刚才说了。有什么样的人能讲出这种话呢？我为你们受难，这个世界谁爱别人呢？对吗？有的时候，人用这种爱的名义来遮盖自己内心的那种自私，要得到自己的目的，对吗？有这种人，但是谁有一种人真心塌地的去为他人受难呢？所以保罗刚才是说，保罗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我为你们受苦，保罗为哥罗西人受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为别人受苦的心态，就是我愿意爱你们，所以我愿意为你们受苦，否则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爱你们，所以我愿意为你受苦。爱就是一种受难，所以我为你们受难，因为我爱你们。今天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是越来越膨胀，我不害别人也不错了，对吗？我还为别人受难，没门儿。那一般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上帝国的子民不一样。你看保罗说：“我为你们受难，倒就欢乐。受难的你们有一种欢乐，我后面会讲。他说干什么？他说要为基督的身体被教会，要在我是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今天这句经文很关键，说我花点时间要讲这样的经文，让弟兄姐妹明白，是对我们很重要。那有人说：哎，这什么意思呢？”有人乱解这些经文，他认为啊，哦，基督上十字架还不够的，那我们要做一点事情来弥补一下，基督做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所以你得救呢，你的救恩呢，是基督做一点，要增加一点，要补他的患难的缺欠，不够嘛，基督还不够嘛，啊，这样的一个解释圣经是魔鬼解经，根本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说成了，意思就是说，救恩他已经成就了，他受的苦难足够来拯救我们，不需要人去在他的苦难之外加上一点苦难，补上一点苦难，那不需要不需要，他完全为我们付上他的一切。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举下面一些经文，你就明白了。我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明白上帝的话语。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罗马住监牢，当时写了四封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人叫以巴菲提，他受腓立比教会的差遣，到罗马去看望保罗，带着弟兄姐妹的供应。保罗在坐牢的时候总有需要嘛，对不对？那各腓立比弟兄姐妹的爱心，预备了一些衣物，可能食物之类的东西，托这个以巴菲提带到监牢里头，来帮助保罗。那以巴菲提就在罗马跟保罗一同坐牢。他们坐牢不是天天待在牢里方没事干嘛？那时候还比较，罗马政府很有意思。那时候他让你，见人啊什么的，接待客人啊什么的。所以保罗跟以巴菲提就一起同工，一起传道。但很不幸的是，以巴菲提在罗马坐牢的时候生病了，生了一个重病，快要死，性命快没有了。那后来上帝特别怜悯他，医治了他，他身体完全的恢复。所以保罗就差派这个以巴菲提回到腓立比教会，然后就写了一封信带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下面讲这句话，他说：“以巴菲提这样的人呢？”很忠心，有爱心，你们要敬重这样的人，在神的家中，那些爱神的人要敬重，特别的敬重他们。他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就是服侍基督啊，传福音，关怀， 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计之处。啊，这后面一句话我用红颜色给标出来。你觉得，如果我去帮了你，对吗？我爱了你，关心了你，然后你写封信给我们教会说啊，有一个人来了，补足了你们给我的不足之处。那你觉得这个话里面是什么话？是不是在抱怨呢？觉得哎，腓立比教会你不够意思哈，你给我的这个衣物还不够，给我的帮助还不够啊，你们怎么这么小气啊，不能多给一点，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说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那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在罗马坐牢，腓立比教会的几百位弟兄姐妹不可能都来罗马跟我一同坐牢，是可以一起来服侍主，你们做不到这一点，对吗？你们的爱心透过这个弟兄带给我了，从你们的衣物当中我感受到你们的爱，有一样东西你们做不到的，就是你们不可能人人以肉身的形式站在我的面前跟我一同坐牢一同服侍，做不到吗？对吗？你们在腓立比，我在罗马，所以这个弟兄来了就补足了你们不能来的，不能肉身站在我面前跟我同受苦同足功的这个不解之处。那大家明白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了。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些经文，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补满基督患难缺陷是什么呢？不是说基督身上受的难不够，不是说基督身上受的苦不够，不是说基督十字架还不够。保罗是说有一件事情是不够在哪儿呢？欠缺在哪儿呢？今天基督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跟我们每个人同在，对吗？你传福音的时候与你同在，但是有一件事情基督没有做的留给我们的，那是什么？就是他的肉身，他的肉体不在我们中间，他的灵在我们中间，他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可他肉身不在我们中间，他已经复活升天，住在全能者的右边，对吗？他的肉身不在我们中间。今天你去 DC 传福音，基督在那儿，但是基督肉身不在那儿，那是这儿一个关键的真理。所以保罗说啊，我们这些盟主所招的人，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我他，我们被呼召跟从主，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意思就是说，今天基督不能以肉身去的地方，你可以去。你就是基督的身体，你就是基督的手脚，你就是基督的眼睛和口。你这个方式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好，我明白了这个以后，你认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真理，对吗？你把这个明白了之后，我们下面开始来讲保罗。他说，原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神呼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跟世界不一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保罗说，我为福音做到福音的指示。神呼召我是干什么？让我成为福音的指示。这是在1:23上面说。然后呢，25节上面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指示，把神的道传得全备。那弟兄姐妹听到这个话以后就说，哎呀，这个讲指示跟我没关系，我们教会有几十位指示，那是他们的事情啊。你要这样理解你就错了。保罗是在讲天国子民你有的一个身份，你是君政的祭司没错，你是上帝的儿女没错，你是国度的子民没错，你是甚至是王，将来让你做王的那高贵的身份没错，但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个身份，那就是执事。那这个执事是说我们教会的讲的那个职分呢，哎，跟那个有点不一样，但是同一个字。这个执事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仆人的意思，就是仆人啊。什么叫仆人呢？比方到餐馆去，你看到有人帮你端盆子，他就用这个字，对吧？你看有人帮你扫地，哎，就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字。哎，你看到有护士来帮你擦身体，啊，帮你换什么什么的，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指示，就是仆人。 保罗用这个字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跟随耶稣基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爱是受难的爱，是舍己的爱，是牺牲的爱。保罗说，我跟从他，我是他的仆人，他呼召我成为福音的者，就是传福音，成为福音的仆人传福音，我成为基督的仆人，我传基督，我也同时成为教会的仆人，服侍教会。那所以这是讲天国子民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希望别人来服侍你，对吗？你希望做主人，你不要做仆人。可是上帝帮我把这个世界给颠倒过来，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是颠倒，上帝直接把它颠过来，告诉你，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爱是一种受难的爱，一种受苦的爱。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要明白真正的爱的里头，一定有担当，一定有舍己，一定有受难的成分在里头。那就是这话怎么说呢？我和上面提到了这个福音的指示啊，教会的指示，还有保罗讲到的以巴夫的这个是中心的指示，基督的指示，这都是讲同一个词，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有什么一种心态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这种心态是祝福，是使命，但同时也是一种福气。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的心灵的里头更满足，你的心灵里头更平静，你有一种很健康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一个是执事的心态，仆人的心态，一个是高高在上主人狂妄的姿态，这两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心态反映着两个世界的价值观，一个是属世界的，一个是属天国的。那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想那既然我们知道了，那好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呢？那这是我最后的一部分，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最后的一部分，我们来想一想看。我们下面一个 slide。保罗明白基督这句话，基督说你们来跟从我，放下自己，就像刚才我们在博饼的时候保坤长老祷告的时候说的，跟从基督你要放下自己，对吗？那谁在我们掌权？基督在我们掌权，这个我们都明白，他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一点对我们现代人都太难了，我们是想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拉撒路，对吗？成为财主，我们死了以后我们都想成为拉撒路，对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坐着花轿上天堂，舒舒服服的享受世界的荣华富贵，然后死的时候又享受荣华富贵，哇，生前身后全是荣华富贵，那是最好的，我们希望这种生活。那上帝说 no, 你可能忘了一件事情，你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执事，是仆人，我来到这个世界带着爱而来，我选择了爱，就选择了十字架。爱跟十字架，十字架上的爱跟苦难是分不开的。你现在跟从我，你要舍己。舍己是什么？放下自己，对吗？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刚才讲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什么？受难。又想爱，但又不肯花一点代价，也不一定花点劳苦，那个爱是一种空对空的空话，就像你对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可是一点点都没有担当，一点点都不愿意付出，一点点都不愿意承担你的苦痛，你说那叫什么爱呀？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呢，是单身的，我把问题明白啊，在这个世界真正的爱是一种受难，愿意去受难承受那种苦痛，你准备好了没有？不要幻想啊，浪漫的不得了啊，从今以后天天活在天堂的里头就是爱了，那这个世界不是天堂，我刚才说了，对吗？所以基督说你跟从我，你要学我的样式。保罗完全明白这个话，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受难我心中高兴，我为了教会为了你们，我已补满基督患难的曲线，一句话就是我已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什么？一方面是爱，一方面是受难，受难跟爱是分不开的。为了主，我愿意承受这种艰难。哎呦，你说，哎，牧师，你今天讲这个道，这个世界还有人愿意听吗？我知道，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听的，所以有些牧师现在不讲这个道了，只讲让你心情高兴的。 可是不是耶稣的道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不是跟从主的人吗？对吗？我们来跟从他，背着十字架，一边是爱，一边是受难。要爱，当然也有受难。你选择爱，就是选择一种苦痛，选择一种负担，对不对？在你家庭生活就是如此啊！你选择要孩子，那你就承受有孩子给你带来的痛苦吗？你说我要痛苦，要苦难，要爱，不要有痛苦，那能，那是天堂。世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天国子民的生活形态是什么？爱、不痛，两个在一起就是十字架。好，那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面啊一个 slide。那我们现在讲一讲，那我们到底有多少的这个受苦的心智呢？我讲受苦心智不等于你真的受苦，对吗？但是你没有受苦心智的话，到底是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就措手不及，很快就会崩溃，很快会就沦陷，对吗？那彼得在劝人传福音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说你要拿，要有一个受苦的，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打仗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打仗，你要有一个兵器，那叫受苦的心智。什么叫打仗呢？爱还是不爱？是不是在征战呢？对不对？邪恶跟良善是不是在征战呢？对不对？混乱跟秩序是不是在征战呢？那你说我在征战的时候我怎么办？保罗说你要，彼得说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思，你有受苦的心思一定能打胜仗。如果你没有受苦的心思，遇到一点苦难，你逃走了。好多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遇到一点苦难，拜拜，婚姻就解体了，对吗？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有难，爱跟苦难是不能分开的，在信徒的生活中尤其如此。所以呢，我现在问大家，你有多少受苦的心智呢？保罗讲了一件事，说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每一个信徒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记住这句话，要在你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什么意思？是造我们每个人成为福音的指示。什么叫福音的指示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福音的负担，传扬基督。保罗为此他受苦。我举一个例子，你看下面一张 slide 啊。啊，这是下面一张经文，下面一张 slide 啊，你知道这是在1900年的时候啊，我们中间有些人从陕西来的，不是山西来的，不是陕西啊，山西来的。那当时发现了一个发生了一个著名的这个陕西教案，有23000多人殉道，都是基督徒。这是在1900年，那当时国外的宣教士。包括这个他们家的孩子，死殉道有240多人，那有的小孩子很小就被砍死，这是中国人对宣教的事的一种亏欠啊，罪孽啊，这是一个省，这是山西省死了这么多，那其中有一个人，这个叫林牧师，这是当然是用中文翻成林牧师哈，他叫 Carl。他是从瑞典到中国陕西，山西去宣教的。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最后一个来临了。他的孩子，他当时年龄还不大，才33岁的。他是在1900年8月23号，年龄33岁，当时在山西有一个地方叫做戚戚弹沟啊，戚戚弹沟我不知道在哪儿。他就说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边上有个叫做四王子旗，在那个地方被砍头。那他最后的遗言是什么呢？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流泪了。他说：“倘若我们无法逃脱，请转告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还是为主和中国而死？虽然地上的路是断了，但通往主的路。”是敞开的，他们选择爱人的灵魂，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就选择了苦痛。耶和华运动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被杀。那弟兄姐妹，今天我讲这个道，不是让你去马上去殉道，不是，不是，不是这样。这个社会当然是越来越挤压圣徒的信仰。我以后会讲这个道啊。那 今天还没有到殉道的时候。我不是希望每个弟兄姐妹说，我怎么去殉道？殉道不是好玩的，对吗？但是又有一个受苦的心思，或者这个是每个人都是福音的指示，就是福音的仆人。我们要有一个传福音的这种心思，传福音一定会遇到艰难，对吗？你把神的爱带给别人，别人不是鼓掌，不一定懂，他可能会嘲笑你，对吗？可能会打击你，会攻击你，那这就是被福音所承受的那个苦痛。你爱这个自由的世界的里面，你爱罪人，罪人不一定鼓掌，对吗？他可能会嘲笑你，就像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传福音，人家会骂他，会用石头砸他，会咒骂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我们是福音的子民，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活在像保罗一样，我为你们受苦，却是快乐，因为他的心里面有基督，他跟十字架一旦连接之后，跟上帝的爱连接之后，基督的爱进到他的里头，他享受这个爱，但他知道这个爱里面有承担，这爱里面有苦痛，他愿意，因为我选择了这个爱，这个痛苦，这个爱临到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所以，上帝的爱在我们这里头转化我们心的时候，我们里面想法不再一样。你看，我们就像这个林牧师一样，我爱主，爱中国，我为他们活，也为他们死。地上的路断了，我天上路是敞开的。那这种爱是受难的一种爱，这是十字架的爱，是基督的爱。保罗讲的爱就是这种爱，保罗自己跟随基督就是这种爱。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肤浅的一个教导，他是告诉你，基督从来没有骗你说跟从我，从此以后我们一起坐着花轿上天堂，那主说明等等等等，不是这样。你跟从我，你一定尝到爱的滋味，尝到爱的甘甜，天上来的属灵的喜乐和平安。我给你荣耀的盼望，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头，你付出的爱，人家不一定是用掌声来回应你的，用笑脸来回应你的，他可能会骂你，会嘲笑你，鞭打你。保罗到你在世上的时候，你知道多少次鞭打？你知道保罗吗？保罗说："我在江河有江河的危险，旷野有旷野的危险。我在航程在船上的时候，船。"破了，在海水里一天一夜，还有假师傅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来陷害他。他说我没有衣穿，有的时候赤身裸体，他有的时候没有饭吃好几天。他不但这些事情，心里呢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是天天压在心上，那这叫受苦的心思。那今天弟兄姐妹，你不一定有这种苦难，对吗？你不一定，但是你有一个福音的负担，对吧？你要准备好传福音，一定要有个受苦的心。我们开幸福小组，我感谢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就是讲前年了，对吧？我们开幸福小，去年也有几个小组有个小组开了几次吧，马上他们要开了。这就是一份受苦的心思，你知道你是福音的使者，你是福音的指示，神的仆人，你传爱，不是每个人都鼓掌的。那你说那不鼓掌，那我就不传了。No，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思。这是受难的爱，传福音是一种受难的爱的一种展露。不管你怎么拒绝，我还是要传，就像林牧师一样，你们砍我的头，我还是要传。啊，这是真正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马上我们希望瘟疫过去以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巴不得每个人真的愿意有这一份心思，这是你的身份，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给我们的呼召。林牧师在中国的时候。他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一部分。他在中国传道的时候，基督在那儿，但是基督的肉身不在那儿，对吗？基督的肉身不在，那个时候不在中国，那时候不在山西，那时候不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不在那个四方子旗那个地方。那林牧师在哪儿？他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受难。他也受难，因为我的主受难，我就受难。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的改变？你眼睛真的开了，你看到天了，地上路没有了，天上路还有。这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真正跟神的关系，不是天天做大轿，坐着花轿上天堂，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传福音是要背十字架行事的，对吗？ 有的时候我们整天就想到我们自己一亩三分地啊，很痛苦。主说你眼睛开阔一点，你活在世上是有使命的，你要成为我福音的就是。下面一张 slide。好，安安说那好了，那保罗就说我成为教会的指示，基督在天上他不需要你服侍，对吗？基督没有需要，但是主的教会有需要，但是在教会里头做指示，我讲这是做仆人、不但是我们现在二十几个指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是有教会的指示，对吗？就是教会的仆人。你说、我服侍主可以，我就不服侍教会，那教会是为了福音，福音就是基督，你服侍教会就是服侍基督，因为教会的唯一的使命就是传扬基督，对吗？建造主的门徒，所以我们都是教会的知识，教会的仆人。王牧师是仆人，一长老是仆人，都是仆人，每个人都是仆人，对吗？所有的长老都是仆人，所有的知识都是仆人，所有弟兄姐妹都是仆人，教会需要你起来，一起来，来传这个福音的档案。但是当你有这个选择的时候，你不是被动的，你是主动的，叫基督主动选择十字架，主动选择受难。当我们服侍是主动的选择，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里激励我们，我们主动的去承担。是在教会的，在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有好多感人的事情吗？那今天早上，我现在你知道看到我的后面的背景吗？我没有搬家啊，我还是在过去那个房子里头。你看我好像家里面后背景是什么？这是虚拟的，我在家里面直播，因为下雪，对吗？但是你知道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的整个技术团队就开始讨论，今天早晨八点钟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你说有没有劳苦呢？当然有劳苦嘛，对不对？有些人你在教会里头做什么事都是一种劳苦，你教孩子奥旺呢，对不对？你的安全团队、技术团队 ,worship team, 对吧？你现在是维修、探访、关怀，对吧？财务啊，儿童教育、成人主日学，都是付上一点点受苦的心思。你又想爱，可是没有受苦不可能。你说啊，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的教会，可是又不想一点点受难的心、受苦的心，世界上没有这回事。你教导儿女啊，养育儿女就明白这个道理，也维系你的婚姻家庭，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对吗？所以在教会的里头，每个人都有信心。保罗说：“我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为你们的爱慕感谢神，为你们有受苦的心思感谢主。有人在医院里头摇动手术，早晨五点钟，那我们就有弟兄，他早晨五点钟、四点多钟他就起来了，他请假，从公司里面请假，单位请假，他到医院去陪他们。那你说主啊，我就爱你好了，我为你祷告就好了，当然可以，对吗？当然可以嘛，人家不要你，这个一定要去。但是他那个爱在他里面催逼他，他去了。那至少在那一刻，基督的肉身不在医院里头，但是那个弟兄就是代表基督，在那一刻他补满基督的患难的缺欠，他就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一个肢体在那儿为他祷告。然后你到一个病床看到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你握着他的手，跟他同哀苦，跟他同流泪，那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你看到一个人很沮丧，你去关怀他、探望他，跟他一起欢笑、一起吃饭、一起鼓励祷告，那就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冷酷，对吗？哎呦，有爱可以，哎呦，苦难 ，no， 马上就溜走了。你们看到好多人遇到一点困难，马上就溜走了，就到处遇到这种人了，对不对？在你的公司里头，在你的小群啊，什么群、什么群里头，什么生活的人，遇到一定苦难，人就溜走了。但是你是圣徒，你不一样，你是天国的子民，你不一样。你知道，爱的另一面就是受难。我选择神给我自由，我用这个自由选择一种爱，叫受难的爱。为了基督，我愿意承担这一点苦痛，承担一点苦痛，目的是让基督在我身上显明出来。我的主的爱是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我主的爱是受难的爱。今天，我愿意 透过我这个区区的身体来展示这个受难的爱。我要爱，我知道要付点代价。我要服侍，我知道要付点代价。我知道帮助人，我要付点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是一种 suffering， 对吗？到教会主招待，你都要去找啊。有些人要睡到中午，那明那一天我要牺牲一点点，那一点点小小的受难，一点苦痛，我想哪样能承受的？有些人天天苦痛承受不了，你说他讲爱爱什么？对吗？所以爱都是一种理论，一种空谈。那世界当然嘲笑你，看你们就是会讲的 top 的 top， 对不对？从来没有真正去做什么。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愿意把基督的爱在生命中活出来，那个基督的爱的活出来就是一种受难的一种精神，一种受难在我们的里头。我愿意跟主一样，像保罗，所以保罗有这种补满基督患难缺欠的一种心智，那就是受苦的心智。没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弟兄姐妹，要爱是不可能的。你怎么谈爱呀？你谈不了这个爱，对吗？所以在家里的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讲爱都不愿意受苦，哪有爱呀？对吗？你爱你的孩子，孩子整天就是看网络的东西，你都不想帮帮他，你就不想承担那一点点的苦，你都不想。你指望孩子能得到爱吗？得不到爱的，喂饱他，不一定他有爱，不一定，那只是最次等的爱，对吗？同样的爱教会弟兄姐妹，当你真的爱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受难的心。在教会中服侍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儿？有的时候你爱别人的时候，别人没有反应，他不感谢你。他没有什么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说哦，我谢谢你啊，感谢你啊，他就无动于衷，甚至他会误解你，他甚至会批评你，说你这个讲的不好，那个就做不对。那这时候你爱不爱了？有人就不爱了。我们华人很聪明的，一年被水咬，蛇咬，三年怕井绳，哦，三十我们再也不干了，从此以后躲在家里面做基督徒。你没有一点点受难的心智。有人讲了一点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人家也不是有心害你的，有一句话，问问你，哦，触动你的哪根神经了？从此以后就不再和任何人交往了。No， 你一点也不明白基督十字架的爱。基督十字架的爱是让你有一个承受苦难的心。当我们越是靠近十字架，越是靠近基督的时候，这里面这种爱就越来越多了。我们里面有浪漫的爱，对不对？有幻想的爱。有甜美的爱，有蜜糖一样的爱，哎，这挺好，都挺好。这些东西也不是说我你是坏东西，但是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天国的子民，你里头多了一种爱，叫受难的爱。我选择，我主动去承担。我知道我爱他，我可能会受苦；我爱他，他可能不会回报我；我爱他，他可能会误解我；我关心他，他可能会骂我。但是为了主，我不放弃。这叫不舍不弃的爱，这就是基督的爱。这是十字架的爱，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这种爱了。这是为什么需要教会，对吗？都需要教会，对吗？为什么教会三次光？那就是因为教会是上帝国度子民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我们国度子民的生活跟世界不一样，地上的路可能会断，天上的路永远不会断，就像林牧师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讲的信息就是这么多。我想啊，因为时间，我最后是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断的靠近基督的十字架，靠近这位基督，像今天我们薄饼的时候，跟基督联合在一起，让他的身体成为我们的身体，他的血成为我们里面的血液，养育我们的心。你越来越像基督，你自然越来越有基督那种受难的爱。这种爱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坚韧。也就是跟母亲的爱有点像，对吗？有点像，但是爱你自己的孩子嘛，对吧？就是受苦也不放弃，像父亲一样，孩子让你受难你也不放弃。但是基督的爱比这个爱，它的空间更大。我们爱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只有灵力关系的人，也就是会受到伤痛，但是我们愿意，这是爱，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到处搞 love is love， 那是什么的爱？那是什么爱？那就是说你放纵自己的时候，那就 love。 基督的爱不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基督的爱里面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受难的爱。那你说，哎呀，我们整天讲这个东西，那我们一点快乐都没有了。 这个爱不是剥夺你的快乐，在苦中，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快乐。”这个快乐不是一般的快乐，弟兄姐妹。你一个人归主的时候，那个快乐是世界不能给你的。你看到一个软弱的人，你扶持他站立起来的时候，那个快乐是世人是不能给你的。你为一个人祷告，他领得到福信了，换了一个人一样，那个快乐是世界上不能给你的。你看那破碎的家庭，你为他祷告，爱他，他们重归和好，那个爱是世人不能给予你的。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成长，那个爱是不能给人的，别人是不能给，世界不能给予的一种爱，这是天上来的爱。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要给我喜乐，你住在家中很难有喜乐，对吗？所以有时候怜悯我们，把平安喜乐赐给我们，但是你说孩子啊，你可以往上再跨一步，再跨一步，再跨一步，别跟着我。我的仆人保罗明白这个。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正在患难当中，全球在患难当中，对吗？这个 pandemic 这个瘟疫什么时候过去我们都不知道，对吗？美国的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在神的主权之下，就是在这种苦难，全球苦难的环境当中，弟兄姐妹，基督的爱要透过我们每个人显明出来。所以在教会当中，教会是他的身体，对吗？我们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效法基督，有个受难的爱的这么一种心思。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明白十字架的爱是一个受难的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我们经常领到主的饼跟主的杯，愿圣灵把这个受难的爱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选择爱的时候要有一个预备好自己的心，可能会经历伤痛，但不是因为有伤痛我就不爱了。 No， 为了基督，为了教会，我有劳累，我有劳苦，我还是爱，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是天国的子民，我跟世人不一样。圣灵一定会帮助你，圣灵在你的心中一定把天上的喜乐浇灌在你的里头，这就是上帝国度的一个奥秘在里头。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感谢主对众弟兄姐妹的这种受难的心思，感谢主，让我们不要放弃，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让我们学会一种受苦的心思来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为他们祷告，不但祷告，还有行动，好吗？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来。父神，我们感谢你，以及就你的仆人保罗，让我们明白，实际上还有一种苦，是为他人受苦，不但是为自己的苦，还是为他人受苦。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是为自己的苦难的挣扎，主啊，你怜悯，怜悯我们，你释放我们。你医治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在你里头得以自由。主也给我们心智，让我们知道我们爱别人，可能就是为他人受苦的时候。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效法你，爱是永远向外看，就像主基督你自己向外看，你看到人的需要，你来救我们。你让我们向外看，我们看到教会，看到他人的需要。主啊，让我们知道有灵魂的需要，传福音，服侍你。主愿这样的心思在教会中扎根，让每个人都能补满基督欢安喜切，让我们真正的用你的馨香之气，就祝福你的子民，让我们带着你的爱，你的爱是安慰的爱，是医治的爱，是大人的爱，是转化我们生命的爱，是提高我们境界的爱。你的爱带着神圣的目的和意义在里头，那个苦难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主，你让我们与你同行。谢谢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要请那个安迪，他有个报告哈，我们请安迪来做个报告哈，他有一个关于青少年事工的一个报告。所以安迪，
弟兄姐妹平安家长们，你们早上好，下午好这个受苦。难不难受苦会不会牺牲会不会吃亏，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因为里面得到的喜乐是远远大过这个苦难。所以谢谢牧师今天早上这样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牺牲，但事实上它不是一个牺牲，因为当你得到的喜乐远远超过 你所付出的，这个是一个得着喜乐的一个地方。那想要跟大家讲，我们在下星期五晚上会有13周的类似幸福小组的一个福音聚会，是由我们青少年他们自己在带，邀请他们在教会以外的朋友来参加，邀请他们学校的朋友来参加。那如果你们家中有青少年，他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一直都没有机会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们会开始在星期五晚上7点半到9点。所以他们如果还没有机会参加到任何的聚会的话，也可以鼓励他们来参加这件事情。我常常在想，关于青少年的时候，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是最有益处的，怎么样让他们这一生能够得到最多。那常常在想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在永恒里面来投资，让他们在做是对永恒里面有意义的事情。所以邀请你们家的孩子们，那这个福音聚会，13周福音聚会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学生在带。那我相信说，学生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信仰不成熟，他们真理懂得不多，或是他们自己可能基础不是很稳，或是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常常我们会忘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靠着那加添力量给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他把同样的圣灵、同样的话语都给我们的年轻人。所以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的时候，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六个主要的学生同工来为他们祷告，来差派他们进入到他们学校的这个合场，来邀请他们朋友。那在荧幕上这六个学生是我们主要同工负责这为期13周的这样一个福音聚会。那我们也有其他的同工他们照片来不及抓，那他们也会一起借着祷告，一起借着帮忙support 来支持这样一个事工。所以也邀请所有的家长们问一下你们的孩子有没有，他们有没有什么朋友是不认识耶稣的，一起为你孩子的朋友祷告，一起来提名祷告，鼓励他们，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参加。那现在我想要请王牧师来为我们学生同工，为这个事工来为他们祷告，来差派他们进入到这样一个学校的合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很感恩看到我们年轻的一代能愿意站起来与你同工，与你所用。如果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生活的环境越发具有挑战性，物质上他们一无所缺，可是他们面对的整个世界的环境实在是让许多年轻人无法找到出路。你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什么是真正的爱与自由。世界需要你的道，需要你的福音。几千年来世界没有根本的改变，只要人远离你，世界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就为我们这些年轻人这样的心情，我们感谢你愿主的圣灵浇灌他们，充满他们，让他们里面愿意与你同行，遇到艰难的时候也不退缩，让他们行走有力，让他们做工也得安息。你把天上的喜乐赐给他们，他们并没有失去什么，他们得到的更多。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就像基督也受难的爱一样，愿意有一点承担，有一点付出，我们得到的更多。因为基督你是丰富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你的心意是让人人都尝到你的救恩，人人都经历你的荣耀，巴不得每个人都能悔改归正。主，我们把这几个年轻人而且他的家人都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你保守他们，怜悯他们，看顾他们，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身体蒙恩，心灵蒙恩，灵里头更蒙福，身心灵都蒙你的保守。愿他们身心灵在你的里头都能健康的成长，愿你使用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成为多人的祝福。祝福我们这一次这个 Alpha 这个 Program， 这是第一次开始。主，谢谢你在我们教会动了神工，让整个教会都动起来，成为有活力的一个身体，里面有爱，有使命，有呼召，有目的， 有动力，有方向。因为你在我们中间，圣灵，你搅动众人的心，让我们觉得是一群属于耶和华的人，是一群属于基督的人，是一群有盼望、有使命的人。主啊，使用你的教会，愿你的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灯台、金灯台，照亮周围的人。你祝福我们下一代，愿这下一代完全的归顺你、荣耀你，知道他们在世界上的伟大的使命，给他们意向，给他们爱，给他们能力。还是这样交托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还是说今天我们的最后我们要下面没有报告了吧？我想我们就是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好吗？我们一起来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在你的名为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自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今直到永远。阿门。